弟兄姊妹平安，哈利路亚。今天什么日子啊？今天是 Palm Sunday，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主日。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呢，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个老百姓呢就拿着这个棕树枝来欢迎他，所以这个叫做棕树主日啊。今天是棕树主日，下个礼拜呢复活节啊。OK， 所以呢现在是进到可以说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在这地上三年半的服事当中进入那最后一周啊。那这一周呢其实是主耶稣他一生服事的焦点，不仅是他一生服事的焦点，也是全人类的焦点，更是宇宙的焦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在这地上的这三年半的事工啊。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节那边说啊，该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这个该撒提比留就是这个图章的这个啊，这个是罗马的皇帝，他是在主后第十四年的时候登基，所以在主他的在位第十五年呢，就是主后二十八年。这一年呢，施洗约翰出来开始服事。好，上面这个是阳历的月份啊。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幕后的三年半的服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中间会经过几个逾越节，还有祝棚节，还有修殿节。从这几个节期，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主耶稣的某一段服事是在第一年，某一些是在第二年，有一些是在第三年啊。好，施洗约翰呢是在28年的时候开始出来传道啊。那主耶稣差不多是在29年的可能1月或者是28年底啊，那时候就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浸啊。然后呢接下来就发生迦拿婚宴的事情，这个是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对不对啊？接着他在耶路撒冷跟尼哥底母谈到，然后那一年的夏天，他的门徒就为人施洗。到年底的时候呢，他就回去，经过撒玛利亚，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就井旁的那个妇人啊。所以这个下面是地点啊，那刚开始是在约旦河啊那个地方，还有犹太旷野啊受试探。接着他这一年的主要的时间，可能是在犹太啊。好了，到第二年的时候，主后三十年啊，他这时候的时间多半就是在加利利。首先他呼召四个门徒，后来回到耶路撒冷，曾经短暂的啊过逾越节。那时候在毕士大的池子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接着在那个夏天的时候，他就立了12个使徒。然后呢他宣讲了山上的宝训啊。接着在后来他就讲到天国的比喻啊，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都有很长的篇幅在讲到这个。然后年底的时候他就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道。好，第二年，所以你看到他的事工就开大大的开展，而且重点是在加利利啊，在加利利。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他的加利利事工，一直到延伸到第三年啊。第三年是主后31年。好，这是到了大概逾越节前啊，就发生五饼二鱼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是主耶稣他的声望已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人要来听他讲道，然后呢又从他那边得到饼跟鱼，所以那时候结果是怎么样呢？众人就要拥戴他做王啊、哦！所以这个时候是主耶稣他等于是他的声望是到最高点的时候了。但是主耶稣到这个时刻呢，他开始就往后退，他就开始离开人群啊、哦，甚至于他讲了一些比较难的道理。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很多人就啊，这道理什么道理啊？听不懂，所以很多人离开啊、哦。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好像他就刻意的，他就要从那个人群退开来，他不接受人强迫他做王。因为那时候众人要强逼他做王， 就这时候从主耶稣但是从这个五饼二鱼这 之后他就开始退到外邦的地区、哦、后来他就退到推罗西顿带着门徒啊，这绿色的代表是外邦的地区啊。然后后来他又退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到一座高山他就登山变相啊。好在这个地方啊，他就开始把几个重大的启示告诉他的门徒啊。好就是北边啊，这个加利利在这个地方啊，加利利海。然后呢他那时候就经过该撒利亚菲利比然后到了一座高山，那时候应该就是黑门山。黑门山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座山啊、哦！啊，你看山顶上都是白雪啊、哦！这是以色列地唯一有滑雪场的地方啊、哦！好，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它山脚下的一个小的城市啊、哦，然后这上面是黑门山，所以主耶稣呢就带着门徒离开人群。单单的带着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啊，那在这一路上啊，主耶稣就开始给他们四个很重大的启示。什么启示？第一个启示是基督的启示，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大家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到最后彼得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跟彼得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那时候他在门徒面前，他就跟他们确认这样的一个启示，他是基督。第二个启示呢是什么？教会。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磐石是对基督的认识，因为彼得刚刚得到一个启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启示的上面。好，这个磐石我相信一方面是讲到主耶稣自己啦，一方面是讲这个启示。所以这个是第一次教会出现，基督跟教会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开始把这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开始传递给这些门徒们。关于教会的真理，到了保罗的书信才讲得更加的清楚啊。好，但是他这时候已经把这个种子撒下来，接着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十字架。他说：“人死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他要被杀，他要过三天复活，他要钉十字架。这个道理在门徒的观念里面本来是从来没有的，他们就想到主耶稣是那荣耀的王，对不对、哦、众人也都这样的期望弥赛亚这个王要来到，但是直到这个时刻，主耶稣开始把十字架启示在他们的当中，而且后来连续讲三次、哦、三次他需要受苦，门徒都没有听进去。第四个启示是什么启示？国度的启示。他后来就在他面前变得形象，脸面明亮如同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让他们的门徒预尝到国度的滋味。有一天当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变化，我们身体要改变，我们要进到永恒里面去。那时候你看到那个已经没有时间了，摩西跟以利亚就跟主耶稣一起说话啊。好，基督跟教会是极大的奥秘，十字架呢带进国度，我们应该要先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才会得享国度的荣耀。好，所以你看到这时候主耶稣开始把这些启示啊告诉他的门徒们，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把他们单独带到高山上去的时候啊。 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哇！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让他们看到啊国度的荣耀啊。这个时候，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哪一个是摩西？哪一个是以利亚？哪站的是摩西？旁边那个呢？
以利亚。
那为什么是以利亚？因为旁边是摩西，所以这个一定是以利亚。他身上有那个皮，对不对啊？以利亚是穿着皮衣啊。OK， 好，所以左边是摩西，右边是以利亚啊。那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一个代表什么？一个代表什么？
律法。
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律法跟先知是什么意思？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就是律法跟先知啊。旧约圣经是在为谁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两个人出现了，就是旧约里面所代表的这两个重要的主要的人物啊，都在跟耶稣说话啊。啊，律法跟先知就是讲到旧约圣经。律法跟先知呢，都在见证基督啊。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所以旧约圣经就是在给主耶稣做见证。好，所以现在这两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出现，他们跟耶稣讲话，那旁边门徒。门徒那时候本来是昏昏欲睡啊，那时候他们哎，好像醒过了，就听他们在讲话。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讲的是什么？这山上风景不错吧？风光明媚吗？不是，而讲到说现在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嘛，头条新闻也不是，这些在他们的谈话内容里面都不重要。今天啊，中国跟美国这个贸易产生战争，这不在他们的话题里面。他们在讨论什么？他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这两个旧约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出现，跟神的儿子在那边说话。他们讲的事情不是小事情，他们讲的是宇宙间第一件头条新闻，就是耶稣的去世。这讲了什么？这是神的儿子的死。神儿子的死是宇宙间最重大的一件事情。他们在一起只有这段时间，他们的谈话没有一句废话，他们所讲的是这宇宙当中要发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儿子的死。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为这些卑贱的渺小的人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超过任何人的理解，超过天使的理解。天使也讶异啊，他们要看怎么有这么一回事？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自己啊，为他所创造的这渺小的人类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宇宙间最重大的一件事情，这是宇宙间的头条新闻。基督的死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有人说基督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在基督的死里面一次被解决。他第一个，他的死为世人赎罪，使人的罪得到赦免，这是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行。他是那神的羔羊，因为他流出来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洁净。 第二个，他使我们的旧人跟他一起被钉死，这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我们不仅是我们所做的过的那些犯的那些罪被赦免被洁净了，连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身体，连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这个天性啊，他也一起把它对付了，让我们被放在他的里面跟他一起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天然的 生命啊，已经被宣判死刑了，我们现在活着已经不再需要被这个肉体来瑕疵了，因为他已经被钉死了。那我怎么样能够经历到这样一个自由的生活呢？就是需要随从圣灵而活。好，这个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会讲得更详细啊。同时因为他的死，当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至圣所那个前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他用他的身体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跟神相会，我们神人相合。所以我们不仅是啊，我得到赦免了，我不用下地狱了，然后我可以得胜了，更要紧的，今天我们可以跟天父在一起，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欢呼喜乐，我们可以天天在地如同在天，我们好像天天过在至圣所的里面过生活。这个不是说哦，到比方到天上，哈哈，有一天到天上哈利路亚，然后竖琴在那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才享受到天父的爱，没有。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可以在地如同在天，过着一个在至圣所的生活。所以那个希伯来书说，我们现在只管怎么样，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到至圣所，我们要与神相交啊！神就是盼望他成就了这大堆救恩之后呢，我们不是只是在原地里面这边欢喜快乐，他要我们进到他面前来跟他相交。这是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第四个，基督的死他打破了蛇的头，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神预言说，女人的后裔，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呢，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脚跟被钉穿，但是当他断气的时候，撒旦的头被打破。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心里面那个黑暗的匣子突然没有了，本来那个在钉他十字架的那些钉啊，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啊，在钉他，等到主耶稣一断气，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里面一道光照进来啊。为什么？因为撒旦的权势被打破，胜过魔鬼。所以魔鬼本来以为他赢了，就没想到他输了啊。同时主耶稣的死还有复活，他就夺回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今天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握在主的手中，所以死亡跟阴间没有办法拘禁那些属神的百姓。我们有些人会离开这个世界会死，有些人到时候会直接被提，那些在主里面死的还会从阴间里面出来。为什么？因为钥匙在主的手中，以前那个钥匙在魔鬼的手中，你死了你就没有盼望，你不可能再从里面出来。但现在主耶稣夺回这个钥匙，这个钥匙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胜过了死亡。第六个，他的死释放出生命，让神得着种子。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主耶稣像是那第一粒的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他这个死不是一个消极的解决一些问题而已，他甚至于积极的把生命释放出来。所以当他的死，神的那个生命跟能力就从他里面释放出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得着神的生命， 我们是成为神的种子。哇，所以我们一个新的主类就出现了，就是借着基督的死，他不死我们不能活，他死了，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有神生命的一般人。同时他借着他的身体啊，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他使两群合而为一。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是彼此不相往来的，但是当主耶稣的死就让这两者合而为一。接着他的死显明神的爱，只有他在为那些顶撞他，我们还在做罪人的这些人身上死，就彰显了神的爱。为人人死是有的，为义人死或者是有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 这里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基督的死甚至于比基督的复活更重要。基督的复活呢，我们想哇，神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可以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唯有基督的死彰显了神的爱，对不对？今天我如果创造了一些很渺小的一些生物，我可以显明我的能力，哇，我多伟大，对不对？但是这没有显明我对他们的爱，除非我肯为他们死。当我为他们死的时候，才能够显明我的爱。但是基督就是这样子，为他所创造的人死，在这里就显明神的爱。同时这也显明了神的智慧跟大能。十字架道理在人看来是愚拙，但是在那信的人看来都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所以旧约的焦点就是基督，整个旧约都在预言基督要来到，而且讲到基督的各方面。那基督的一生的焦点就是十字架。他说，神啊，我来了，你给我预备身体，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神的旨意就是要他上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一生很清楚，他就是向着十字架迈进，在十字架上他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你我所有的问题，把我们带进荣耀里面。所以保罗他是大有智慧的人，他面对那些很讲究智慧的希腊人、哥林多人，他说，我已经定了心意啊，我在你们当中讲话不用高言大志。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他深深明白，就是说圣经里面的核心焦点就是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除了这两个他什么都不讲。他不要跟你讲哲学，跟你讲人文，讲这个讲那个，他说没有，因为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基督是那神的羔羊，他不是只是一只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我们看到他是磐石，不仅是磐石，他是被击打裂开的磐石，当磐石一裂开就流出活水。他也是被挂在杆子上面那条铜蛇，我们只要望就活。这里头你就看到基督的死，都看到基督的十架，对不对？所以以西结啊，在异象当中他看到一个圣殿，这个是在千禧年当中会出现的。那这个圣殿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里面充满了属灵的教训啊。那这个，所以以西结当然有好几章在讲这个圣殿的结构。 那有时候看哇，什么啊？这个多长多宽？这跟我什么关系啊？但实际上哇，其实你知道，圣灵把我们一开启啊，我们知道它每一个细节里面都充满了神的启示，神的亮光。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啊，属灵的经历当中，我们怎么样从外面进到里面，再到圣殿啊？好，那这个圣殿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啊，它是一个正方形的。东边、南边跟北边各有两道门，有没有看到啊？这边，那后面这个中间那个是左边那个是圣殿啊，圣殿外面有六个门啊，每一边这边各两个。那从这个是正方形的，从这三个方向进去啊，正中间是什么？那是一个祭坛。这是一个祭坛，好，如果你从这个平面图来看哦，是这个样子的。它从这个方向三个方向进去哦，每个方向各两道门，进到最中间，这里又是一个祭坛。祭坛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你想说，这个我们在想说圣殿的核心，圣殿的焦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圣所嘛，对不对？神的宝座啊，我们来到圣殿是要来到至圣所。可是在这个以西结所看到这个圣殿里面啊，它的正中心不是至圣所，却是祭坛。祭坛是什么？祭坛的含义啊，就是十字架。就十字架。祭牲在那个地方被杀，献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解决了人类所有的问题。所以祭坛是预表十字架。你知道啊，神创造整个宇宙，哇，这个宇宙非常的浩大，对不对啊？这个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你看到这个有的星越来越，这个太阳系已经比地球是多少倍大？有的星啊，是整个跟整个太阳系一样大的。这你简直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星啊？然后有这么大的宇宙啊！即使宇宙那样的浩瀚，神的眼目在哪里？在地球。地球是整个宇宙的焦点，不是那颗很大的星，也不是太阳啊，是地球。宇宙的焦点是在地球。地球的焦点在哪里？在美国还是中国啊？也不是，在中东。这是地球的焦点。中东的焦点在哪里？在圣地。圣地的焦点呢？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焦点呢？圣殿。圣殿的焦点呢？祭坛。所以宇宙的焦点在哪里？祭坛，十字架。十字架是宇宙的焦点，它不仅是人类历史当中的焦点，它也是整个空间当中的焦点。你要想说，这个世界上各样东西都好像很有趣啊，但神的眼目就看到一个，就看到圣殿，看到那个祭坛。祭坛上面有羔羊要被献上，主耶稣就是那羔羊。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把那个四大启示啊启示给门徒之后啊，这时候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面向耶路撒冷，他要走他人在地上的服侍的最后这一段路了。后来他在耶路撒冷讲到活水江河啊，然后呢，到最后半年的时候，他开始面向耶路撒冷前进啊。那时候他就先回到加利利，然后接着他就面向耶路撒冷，那先差遣70个人出去传道，到最后一个礼拜呢，他就受难，就复活了。 那最后的半年当中有很多的时间是在比利亚，比利亚的约旦河东啊。好，然后呢复活升天了啊，升天。好，这个是主耶稣在这地上的三年半，最后半年是主后32年啊。好，我们如果看这个福音书啊，四卷福音书马太有28章啊，他前面2章是讲到他的主耶稣的出生跟童年，第3章到第4章一半是讲到他第一年的服事啊，他受洗啊，然后第4章后半到第13章第14章开始前面呢是他第2年的服事啊，这时候很成功啊，到第3年啊他开始推到这个外邦地区，这是后面这几章。然后呢最后半年是有2章是篇幅，之后全部都在讲最后一周还有他复活以后的事情。这是马太福音的里面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你就看到说马太福音它比较 focus 在什么地方啊？你看马可呢，这个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最后半年，然后是最后一周。路加福音呢，前面是出生啊，然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最后半年，哇，他很大的篇幅在讲最后半年他所讲的话，然后是最后一周。约翰福音呢，这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最后半年、最后一周，所以你看到四卷福音书里面，他都花很大的一个篇幅讲最后一周的事情，因为这是主耶稣工作的焦点。我们看到这最后一周在发生在耶路撒冷啊，马太福音几乎不太讲，除了最后一周。几乎不太讲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很少啊。然后马可呢也是，路加呢也差不多啊。但是约翰福音里面多半都在讲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所讲的事情啊。好，从这个四卷福音书的这个比重来看啊，你就发现，不管是哪一卷，对于主耶稣在最后一周所讲的、所做的都非常的强调，甚至于约翰福音里面几乎有一半都是在最后那几天的事情啊。所以最后这一周就是主耶稣的受难周，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主耶稣骑驴进圣城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主耶稣骑驴进圣城，这个在先知撒加利亚他曾经预言到，那时候是主前518年，他说主耶稣会以王者姿态骑驴进耶路撒冷，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但以理他也预言啊，他是538年主前啊，他预言到基督会在主后32年以王者的姿态出现。他说啊，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有写的写到主后32年啊 ？OK， 他说但以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啊，叫做70个7。天使跟他说啊，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就是成全异象跟预言，并高自证者啊，或者说并高自证所啊。好，这个前面这个都是主耶稣所成全的，后面那个自证所是在千年国度里面会实现的啊。这70个7是什么意思？这个七两个意思，一个是7天，或者一个是7年啊。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在70个7天之内发生的，所以这肯定是70个7年啊，会发生一些事情。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哇，这个是在讲什么啊？他讲说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啊，一直到有受膏君，中间会有69个7，对不对？7个7加62个7就是69个7， 所以等于是69的七年，就是483年啊。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有个地方有提到，就是尼希米记第二章啊。那边说亚达薛西王，就是波斯王了啊，20年尼三月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王呢，就同意让尼希米回去他的列祖所在的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去，让他重新建造那座城啊。这是发生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三月。那我们如果就是定为亚达薛西王20年尼三月的一号的话，换成西历啊，差不多是445年3月14号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推算啊，推算。好，那然后呢，如果从这个天开始算起啊，经过69个期的话，经过483年，会到什么时候呢？主后39年3月14号。可这一天没有什么受膏君呢啊，所以这个解释呢好像不通啊。所以后来有一个人啊，叫做 Sir Robert Anderson，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人物。他本来是一个英国的那个叫做苏格兰厂，是个英国的那个等于是 FBI 啊，他是那个他里面的监督啊，他总监啊，所以他获得一个爵位，他是一个爵士啊，他是里面的，他很会，他是去调查那个犯罪案件的。但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后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来研究这个70个期。就他写这本书叫 The Coming Prince。他就发现了怎么样，刚才不是说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到了483年怎么算怎么样不合吗？他后来发现了，诶，还有幕后一期。最后那个期啊，他最后这个期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就是幕后七年啊。那个地方有提到说有一只大鹰有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啊，叫他飞到旷野里面去啊，躲避蛇，在那边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所谓一载、二载、半载，合起来就是3年半。这是发生在幕后一期的后半啊，这里有3年半啊。那同样在启示录里面，他又讲到说，这个妇人逃到旷野呢，她被养活多久呢？1260天。所以3年半就是1260天。你把它除一下，一年是多少天了？360天。哎，不是365天，360天。所以他就这样算啊，这个69个期啊，你每一年是360天的话呢？69个期就是173880天，这一路这样算过来是到哪一天啊？就到主后32年的4月6号。主后32年，我们刚刚说那是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年。4月6号是什么日子啊？4月10号是逾越节，因为从天文你可以知道，它是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满月啊。4月10号，所以4月6号是什么？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就是有受膏君出现的时候。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他甚至于连主耶稣要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日子都已经预言出来了。所以主耶稣那时候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前啊，他看到耶路撒冷说，巴不得你知道这日子啊，巴不得你知道这日子啊，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情。但是呢，现在是向人是封闭的，所以没有人知道。但是今天一样，神把这些末世啊，这些启示啊，陆续的向我们明白说，哇，原来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神都已经计划好了，而且焦点就是从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一刻开始。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各家取一只羊羔准备留到逾越节宰杀的时候。所以那个主耶稣受难这一周也是以色列人的预备要过逾越节的那一周。 那逾越节有很多习俗啊，其实都是在那预表的主耶稣的受难啊。逾越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十二个月份，对不对？好，他们本来是这样，就是说是尼散月是七月啊，等等，这个是他们本来就是这样，他们本来就新年就是提斯利月啊，这个是预备耕耘播种的时候，他们的新年就是在提斯利月的一号。那这个也是纪念旧造的开始。根据拉比的说法，他们认为提斯利月的一号就是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纪念这个旧造的开始。换成阳历的话，这个是在九月份啊。好，这个所以创世纪里面他说啊，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那这个日子啊，7月17号，这讲的是民历啊，民历。所以是什么时候？是在尼散月的17号，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面。但是这个他们这个历法到了他们出埃及之后有一个转变。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啊，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尼散月啊，就变成了一月，这个叫做圣历。好，所以就开始不一样了。他说：“你们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夫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所以尼散月它变成一月正月，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月开始，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了，所以神给他们一个新的起头。这就是预表，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我们本来有个生日啊，所以根据旧的旧照，但神现在让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等于是尼散月正月是在纪念新造的开始。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两个生日就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月啊，他们会正月十号会取羊羔，那天主耶稣起立进圣城。到正月十四日的时候呢，是逾越节，那天主钉十字架，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啊。然后15号到21号是除酵节，那这当中会经过一个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呢，他们要献出手的大麦，那天主复活，所以主耶稣就是那出手的大麦。首先他讲到说正月初十号啊，每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所以从十日开始啊，他们犹太人是这样，就是他们每一天呢，前面是先是晚上，后面是白天，所以他从这一天的黄昏开始，进到等于是开始一天的开始，到第二天的黄昏呢，一天结束，十号他们在下午的时候，他们要取一只羊羔，然后到了十四号，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个黄昏啊，原文叫做Arab， 这个 Arab 其实不是黄昏，它是下午3点到日落之间啊。根据法利赛人还有犹太史学家约瑟法都这么认为，这是下午3点到日落之间。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这个字啊，就有的翻成黄昏，有的翻成晚上啊，其实是下午的意思。所以是在14号的下午，他们宰了羊羔。然后呢，从14号的晚上，其实下午了，到21号的下午要吃无酵饼啊，总共7天，这叫除酵节。然后14号的下午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的这个地方啊，好，然后他们晚上到了15号一开始他们就吃逾越节的筵席。然后呢，他说这除酵节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要有盛会，这两天呢，除了个人所要吃的以外，任何工都不可做，所以这是节期当中的安息啊。 除了他们例行的安息日之外，这两天也要安息啊。啊，好了，我们把这几天看跟主耶稣的那一年做一个对照啊。主耶稣受难是32年，那一年呢，正月十号是礼拜天啊。然后约翰福音说啊，逾越节的前六日，主耶稣来到伯大尼，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啊。逾越节是礼拜四了啊，然后是前六天啊，他给他预备筵席。我们看看前六天，然后第二天呢，他就骑驴到耶路撒冷，许多人拿着装饰树枝出去迎接他，所以这个是第二天，就是逾越节的前五天了啊。那前五天是什么时候？你说礼拜四开始往前推五天的话，应该是哪一天啊？应该礼拜六，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嘛，应该礼拜六，但是不可能是礼拜六，为什么？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安息日他不可能从伯大尼来到耶路撒冷，因为那超过一天安息日所可以走的路程，那太远，不可能那一天，所以他这个前五天啊，应该是从逾越节当天开始算起，所以从逾越节当天礼拜四开始算，第一天，礼拜三是第二天，礼拜二是第三天。所以第五天是礼拜天，所以主耶稣是礼拜天的时候骑驴进圣城。然后他说除酵节第一天呢，要那个就是在逾越节羊羔那天呢，门徒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再往哪里去预备呢？所以按照传统的观点，主耶稣是在礼拜四，就是逾越节那天晚上吃最后的晚餐啊，然后呢，礼拜五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说 Good Friday 啊，然后礼拜六安息，礼拜天复活啊，它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嘛，啊，被定十字架，对不对啊？然后礼拜天复活就是 Easter 啊，这是传统的观点。那我们也都是这样算的啊，但是实际上后来有人认为哈，这样的算法不太对。就把它修正了，是怎么样？主耶稣应该是礼拜三的晚上吃最后的晚餐。哎，那礼拜三不是宰月，怎么会宰月节羊羔？不是应该礼拜四吗？应该十四号啊。有一种看法，就是主耶稣守的月节比犹太公会宣布的要早一天。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有好几个不同的判断猜测。有第一个猜测是法利赛人跟撒杜该人对月朔的认定不同，什么时候是这个月份的开始啊？他们有会差一天，所以两派人他们守的逾越节也会差一天啊。那第二个，以色列人他被掳分散到各地之后呢，除酵节就增加成为八天，那逾越节的筵席呢就增加成为两天。OK， 所以主耶稣是三号的时候吃这个筵席啊，但是。那些祭司们是礼拜四啊，十四号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看到说约翰福音18章28节啊，那时候主耶稣被解去衙门受审，照传统的看法的话，应该是月节之后了，对不对啊？他们吃过月节的晚餐了，然后去受审。但不是啊，你看到他这边讲说，他们这些祭司啊，他们不进衙门，为什么？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可见他们还没有吃，对不对？啊，所以在礼拜四啊，他如果是礼拜三晚上最后的筵席的话，他礼拜四送去受审，那时候祭司们就还没有过逾越节，因为要到礼拜四的晚上他们才会吃那个筵席。那主耶稣就是在礼拜四钉十字架了。啊，另外呢。主耶稣受审的时候，他说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啊，啊，约有五正，其实是上午6点啊。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受审的时候，是预备要过逾越节，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是礼拜四，所以还没有过逾越节。所以当礼拜四他们真正在宰逾越节羊羔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断气的时候，主耶稣是下午3点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断气。我们刚刚说那个 Era， 那个黄昏或那个下午， 是从三点到六点，所以三点的时候是他们开始要宰杀羊羔的时候。所以当他们在那边宰杀羊羔的时候，主耶稣那真正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面断气，跟以色列人的逾越节是完全的一致。后来他们说，因为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啊，就要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什么叫做安息日是个大日啊？大日，大是 Megas。那有人说，安息日大，因为那天是特别重大。不是，是因为那个安息日特别长。为什么？为什么特别长？因为平常安息日是一天，那个礼拜的安息日是两天。我们刚刚说15号啊，是除酵节的第一天，要守安息。结果到16号呢，刚好又那年又碰到安息日，所以这是连续两天的安息，所以称它为一个大日，一个 Megas 安息日。所以连续两天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们要求比拉多啊把他们腿打断，不要让这两天尸体都留在上面。然后呢，礼拜天就复活，所以这就应验了主耶稣那时候说的，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当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如果是礼拜五受难，礼拜天复活，主耶稣在地里只有两天，只有两个晚上。但他是如果礼拜四受难的话，他在地里就是三个晚上。然后呢，到了礼拜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啊，他们要把出熟的庄稼献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摇一摇。所以主耶稣就是那，当他们在献出头大麦的时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是第一个出熟的大麦，所以他被献到神的宝座前。当方舟那时候停在亚拉拉山上的时候，那天是7月17号。我说这个是民历，对不对？你把它转成圣历的话，就是正月17号，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所以方舟那天从死的水里面出来了，方舟是预表基督。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这点点滴滴全部都在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死跟复活，每一个预言都应验。圣经里面有几千个预言啊，1000多个预言，现在已经 96% 点几都已经应验了，剩下 3% 点几都是关乎末世的，正在应验当中。所以主耶稣那时候说啊，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晓得关乎你们平安的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刻啊，我们看到神的预言，神当时为他末世的这个计划正在一步一步的展开啊。所以我们做一个回顾啊，最后一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啊？礼拜天主耶稣起立进圣城，礼拜一呢，他咒诅无花果树，然后洁净圣殿。礼拜二一早发现无花果树枯干了，然后呢，他到圣殿里面。啊，那个法利赛啊，那个祭司过来就问主耶稣他权柄的来源，然后呢，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就问主耶稣啊，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然后接着撒都该人来问主耶稣说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然后呢，又有一个文士来问主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然后主耶稣反过来问他们基督跟大卫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主耶稣说那些假冒为圣人有祸了，这都是礼拜二发生的事情。中间这几件呢、啊，是法利赛人、西律党人跟撒都该人轮番在盘问主耶稣，却找不到任何把柄可以控告耶稣。所以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要10号先拿进来，要留到14号才宰杀？有人说就这几天他们要看这两羔羊身上有没有找到任何的瑕疵，有瑕疵就不能用。所以主耶稣真的几天，他在祭司、在文士、在法利赛人、 在撒都该人的面前，在那个希律党人面前被检验，找不到任何的瑕疵。然后他讲到寡妇的两个小钱，接着希腊人来求见耶稣，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就这个时候说的。然后接着他讲到末日的征兆，那礼拜二最后犹大就去跟祭司长要商量麦子。那礼拜三照传统的看法就是空白啊，这边没有记载。实际上呢，我们认为礼拜三他就是吃最后的晚餐啊，然后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礼拜四他先被捡去见亚纳啊，一个前任的大祭司，然后就被该亚法审问，现任的大祭司，然后被公会定罪，然后被比拉多审问，也被希律审问，然后被比拉多定案，被鞭打，然后被钉十字架埋葬。这礼拜四，礼拜五是除酵节第一天的安息，礼拜六是安息日，礼拜天主耶稣复活，然后向玛利亚、向妇女显现，最后向门徒显现。所以这是主耶稣最后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在从主耶稣起立进耶路撒冷开始，下一个主日就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只是一些例行的日子，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儿子的死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何等的意义，一切的问题在那里面的死都解决了，他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感谢主，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啊。